在辽宁马三家女子劳教所的反人类酷刑被中国大陆媒体揭开冰山一角，并引发轰动的同时，美国纽约时报签约摄影师杜斌近期也宣布将推出长约100分钟的口述纪录片，再一次将马三家的酷刑等真相曝光于世人面前。杜斌呼吁更多的民众来观众和支持这部纪录片，帮助中国人说出真相。
上周大陆视觉杂志推出一篇走出马三家的调查报告后，震惊中国民众，并迅速成为各大网站最热门的话题。不过所有的转载和报道却在中宣部的禁令下很快消失。在大陆媒体遭遇中共当局禁声，中国民众难以更加深入了解马三家真相的情况下，纽约时报签约摄影师杜斌宣布将在5月1号全球网络公映纪录片《小鬼头上的女人》更加全面的曝光发生在马三家这一人间地狱的惊天罪恶。
这部纪录片主要是由从马三家女子劳教所里面出来的被劳教的女人去讲述她们在劳教所里面看见了什么，经历了什么，以及都听到了什么。做这样的片子主要是为了向公众介绍一些公众应该知道的事情，就是发生在马三家女子劳教所里面把女人不当做女人的事情，那就是奴役、凌辱还有酷刑。
这部纪录片片长99分钟，记录了12位曾经在马三家女子劳教所被劳教人员的口述，其中有深渊的上访人员和维护信仰的法轮功学员被女警酷刑折磨的详细描述，包括关小号、抻刑、十字吊、悬空挂、老虎凳、死人床、电击乳房和生殖器官等。杜斌表示，发生在这些女人身上的残酷一幕，仅仅是全国数百家劳教所被劳教人员遭遇暴虐的一角。
最近这几天，马三家女子劳教所的事情被大陆的媒体披露了以后，应该说这是披露了1/3都没有。结果才几天的时间，现在在大陆的网络上一些信息已经被删除。删除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发生在劳教所里面不仅仅是马三家女子劳教所、男子劳教所，还有其他的劳教所里面，根据我收集到的信息还有我采访到的其他劳教所的事情，实际上依然有很多的事情在发生。
杜斌说，实际上在劳教所中被迫害的除了上访人员外，绝大多数是法轮功学员。
根据我收集到的信息，包括海外媒体的报道，法轮功学员受到的惩罚和酷刑是最惨烈的。这些事情如果被中国大陆的民众看见了，我想普普通通的大陆人他们是不能接受在劳教所里面发生的这些事情，可能会导致一个后果，这个政权还有没有存在的意义必要。
事实上，从2000年至今年4月初，民慧网上已经发出了总共8109篇的报道、评论和期刊，揭露法轮功学员在马三家劳教所受迫害的经历。
我们采取这种网络供应的方式，就是要通过《小鬼头上的女人》这部片子，来更多的带动外界的人关注中国的独立纪录片制作者他们的生存现状，希望他们在这关键的时候帮助中国这些类似我这样的独立制片人，就是帮助中国人，所有的中国人来说出真相。
纪录片在全球网络公映后，还将在世界各地主办落地的放映和研讨活动。目前正在洽谈的地区和国家有台湾、北京、香港、欧洲和美国等。
4月上旬，中国大陆多家媒体深度曝光了马三家劳教所对关押者使用酷刑。最近，辽宁省司法局成立了马三家劳教所问题联合调查组，几名马三家酷刑受害人前往登记配合调查，但是却发现调查组不是调查受害者在劳教所所受到的迫害，而是另有目的。
原鞍山市国税局公务员李文娟4月13号到调查组，想反映自己因举报国税局的贪腐，2006年被劳教一年期间在马三家遭受的严重迫害。当晚他家门外来了10多个警察砸门要带走他。15号李文娟告诉新唐人，警察经过一天一夜的砸门敲门，目前也撤离，躲在他家附近对他进行监控。
一说我只是上辽宁省司法厅去登了个记，上人民网去接受了党报的采访，那就要把我限制自由了。现在我不敢出屋了，全家不敢出屋。你说我还在说真相，更完了。所以说，我就让真相埋没吧。
被打断三根肋骨的辽宁抚顺访民朱桂琴，也是马三家的酷刑受害人。他以受害人的身份前往调查组登记，
就想调查反正呗，提反正来推翻我们控诉。出台的秘密文件就是说，9月13号成立调查组，速战速决，调查完毕。完了，重新对网络媒体炒作马三家这样大型酷刑、老虎凳死人床的问题，想法设法给推翻，引导正确的舆论导向，避免境外敌对势力别有用心的人损毁国家党的形象。
李文娟表示，马三家被曝光出来的酷刑内幕只是冰山一角，他现在非常恐惧当局会杀人灭口。新唐人记者李运、丁宁采访报道。
日前，马三家劳教所的酷刑黑幕被大陆媒体揭开一角，其中上大挂、抻床、死人床、电击等酷刑令世人震惊。这些酷刑的发明者狱警于江也随之浮出水面。
照片中的这名狱警名叫于江，是马三家劳教所公认的最为凶狠的狱警之一。很多酷刑手段，如上大挂、抻床、死人床、电击、劈腿、烟熏、灌芥末油，都出自他之手。
于江，管教大队的那个队长啊，用电警棍打我们啊，现在肩膀上还留着，还有那个黑色的斑点呢，电警棍留下的痕迹呢。我的棉袄都打焦了，可是那么厚的棉袄，肉皮都焦了。
而被非法关押在马三家劳教所的法轮功学员，往往会遭受更为残酷的体罚。抻刑就是狱警用来强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的酷刑之一。
先是打完了之后的电警棍电击，完了之后呢，给你那个两个手挂着手铐，一直在那吊着，一直吊几天。
据了解，劳教所狱警的培训教材中会从医学、法医学、人体力学及心理学等专业角度教狱警如何使用酷刑，以让受刑者最痛苦，死后又无法验伤为目的。新唐人记者朱杰、纪晓峰综合报道。
自从中国大陆马三家劳教所的酷刑被媒体曝光之后，遭到了各界舆论的强烈谴责。但是一夜之间呢，中国大陆所有媒体的相关报道全部被强行删除，那么敢于接受采访的受害者呢，也相继遭到报复。中共当局甚至派出了原马三家教养院的院长来亲自调查酷刑事件的真伪，民众终于意识到不能将希望寄托于中共当局，于是有幸从马三家人间地狱中出来的受害者站了出来，向本台曝光了马三家不为人知的罪恶。
原马三家劳教人员李女士和她的丈夫因维权举报村支书被连续劳教了7年，在马三家劳教期间受尽摧残，释放后身体已经极度虚弱。她在亲身经历了马三家的邪恶之后，发誓有生之年一定要将其恶行曝光。
我借尽了我的意念和我的想法，我要把这里所有所看所见的东西都清清楚楚，每天每时每刻都要记录下来。有一天我要能活着走出马三家的，我要把这个事情一定要见光明，让世人和国人知道还有这么一个黑暗人间地狱的地方。
李女士向新唐人记者讲述了她自己以及她所见到的一些劳教人员的受迫害经历，除了已经被媒体广泛曝光的小号、大挂、死人床、老虎凳、电击、灌食等酷刑外，一些变态的管教还喜欢对劳教人员进行虐待。
最难忍的就是他们卖淫的帮人那电棍过他的乳房，那时候掐他的乳房，把那个乳房都给掐成变黑色，可以拿电棍去柴刃刀去过人家，这不也是一种性虐待。
李女士说，马三家里的恶警除了喜欢酷刑折磨劳教人员之外，还疯狂敛财，不但将劣质的生活用品以高价出售，还百般克扣劳教人员的生活费，致使很多妇女连卫生巾都买不起，不得不用农工劳动期间的废棉花包裹上碎布来替代。除了压榨普通劳教犯，贪婪的马三家恶警还拼命勒索牢头、狱霸，把他们当成了发财工具。
他说小队长呢一个月在我身上都捞5-6千块钱，纵队的大队长呢像刘怀平啊、任洪赞呐、和那个龙凤娥他们呐、这些大队长啊，一个月他要给他们10000多块钱，因为他打税嘛，所以扛不了那种虐待和体罚，他们就会花钱，少的5万，多的7万，再多一点10万。
自从马三家劳教所的恶行被一封由劳教人员从阴道里携带出的信曝光于众后，为了防止类似泄密事件再次发生，他们想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办法。
在我出来头几天，一个卖淫的一个女的叫何丽，40多岁，她要走那天，她一个队长就是戴着手套上她的阴道大小便给她搜一遍，多恶心呢、多恶劣呀！那里头他们还要去搜，简直是这种常人都难以想象的，你知道吗？
对敢于揭露马三家罪恶的正义人士，当局也采取了令人发指的报复手段。4月11号，中共喉舌《人民日报》采访的原马三家劳教人员朱桂琴、盖凤珍、丁英、李文娟等人事后都遭到了威胁。
他们打击报复蔡雪芹，弄一种不知什么样的烟雾弹熏他，把他熏迷糊以后往他身上扎针，他的右边的甲骨缝扎了2针，他的乳房扎了2针，现在他浑身疼痛在走，脑袋迷糊，也不知道扎的用的什么针，他这么打击报复，我们每个人都没有安全感，包括我也是天天到晚也不敢去出门，也不敢走，不知道随时都会被他们抓。
李文娟女士更是受到了生命威胁。
他现在面对任何媒体、任何采访，他都不说实话，因为他不敢说，政府威胁他说，你再说就把你干死。
除了马三家受害者，敢于直言的还有一些正义记者。微博署名为美心情的香港记者，在他的微博上将部分马三家劳教所毒警名单曝光，包括所长杨建、副所长张文礼、政委曾秀华、王铁成、管教大队长周琴、生产大队长顾全义等等，遗臭万年。
中国大陆媒体《烂子视觉》杂志4月号曝光了中共在马三家教养院的各种酷刑，包括蹲小号、被电击、上大褂、坐老虎凳、绑死人床等，引发全世界的震惊。有媒体揭露，这个马三家教养院从区域上是分为东港和西港，目前出来揭露的大多是身在西港区的普通劳教人员，而遭受更为严重迫害的东港区的法轮功学员呢，并不为外界所知。我们来看看下面的报道。
近日，海外明慧网揭露，马三家教养院从区域上分为东港和西港，西港关押着普犯和部分被所谓转化的法轮功学员，东港是专门迫害拒绝向邪恶转化的法轮功学员。那里有近30平米密室的黑屋，里面放着撑床、各种布袋和手铐，各种骂法轮功言论的高音喇叭，满墙地上也都贴满了污蔑大法的漫画和霓虹灯。在寒冬腊月，也不准法轮功学员穿棉衣，施撑行时则强行把带有骂大法的高音喇叭配的耳机塞到学员耳朵里。
距离火车2-3次远的地方，你搁那站着，那火车在你这面，不言语鸣声，人心受不了吧？这法轮功里面那个鸣声比那火车鸣声还令人恐怖。我身边的一个回民的吸毒的叫杨静，当时吓得，哎呀妈呀，吓死人了，都吓得都不行了。
烂子视觉杂志详细揭示了朱桂琴被迫害经历。他表示，马三家恶警对访民基督徒手段残忍，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更无人性。
冰棍呐、长期体罚呀、这都是他们经常用的。跟我在一起的周桂荣，他原先跟我一个牢房，他现在迫害死了。他是把他那个头和脚绑在一起，拿绳子，完了用钢针扎他身体。被迫害死那个苏巨珍，他在马三家也，他俩都是早期的嘛，那受迫害最厉害，那冰棍没少掂。
赵树环表示，法轮功学员不转化，每天都面临着被打、被变着花样的折磨，还有更残忍的洗脑精神折磨。曾被马三家迫害过的法轮功学员雅辉揭露，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东港区成立了3个严管队，二楼的一些空房是专门上刑用的地方，挨着食堂的一排房子全部隔音很好，而且是密封的，是更恐怖的折磨人的地方。
我经历的呢，他是给我上一个大褂，他那个大褂呀也是不一样的，有的人整个这大头朝下挂起来，还有一种呢就是床呢是上下铺，他把床板拿开之后，就是四周那个铁架子，他把人从中间头从中间伸进去之后，把手尽量的往那个床身前面拉，
拉到极限的时候，你不能站稳了，甚至身体都要带过去的时候，他就把手扣在房的上铺那个床身两边，脚上呢用铁铐子或者是用布给你缠上，又给你稳定住，对人只能成90度。
亚辉表示，丹东的吴娟胸骨都被撑开了，还有好几个被折磨成精神失常的。不到一年，很多人头发全都白了，这里的残酷外界难以想象。马三家女子教养院酷刑被曝光后，辽宁省被迫成立了由司法厅、劳教局和检察机关组成的调查组去调查。不过近日他们声称，走出马三家一文内容严重失实。
他们是想对付网上公布的马三家教养院老虎凳、实验床还有酷刑的事情，他们想驳斥这一切。
据大陆天涯论坛14号曝光的马三家调查组工作实施方案内部文件资料披露，调查组副组长、新任辽宁省劳教局局长张超英就是原马三家教养院院长。另据明慧网报道，张超英在2000年任职马三家教养院院长兼党委书记期间，发生将18名法轮功女学员扒光衣服投入男牢房任由犯人轮奸的恶性事件，事后张超英却不断升职。
中国大陆财讯传媒集团旗下的Lens视觉杂志4月号发表了20000多字的深度报道《走出马三家》。文章通过亲历者的自述，向读者揭示了辽宁马三家女子劳教所里的真实境况。这篇文章在北京时间4月7号傍晚被大陆各大网站转载，短短几个小时内便引发巨大的社会反响，民众为此震惊。许多民众都说是第一次了解到这样的事情，真是现实当中的人间地狱。文章所描述的内容和一直以来被中共关押过的法轮功学员的投诉内容高度吻合，又一次的证实了法轮功学员对马三家女子劳教所一直以来的指控完全属实。中共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罪行再次被曝光。
走出马三家这篇报道通过亲历者在高墙内的生活轨迹，借助记忆、身体创痕和以各种方式带出的物证，加上部分诉讼文书、律师笔录以及知情者的证言，部分还原了他们在马三家被关押期间的生活原貌。亲历者称，在被马三家女子劳教所关押期间，劳教人员除了被用小号、手铐、电棍惩罚外，还经常会受到上大褂、坐老虎凳、绑死人床等各种马三家劳教所发明的酷刑惩治。女劳教人员在怀孕的情况下仍被强制劳教，并被强迫从事劳动。报道中还描述了惩罚性的工作日程，披露了劳教所恶劣的伙食以及医疗条件。这些被披露的事实细节的残酷程度甚至超过二战纳粹集中营。走出马三家一文被大陆门户网站转载后不久被删掉，但是仅仅几个小时内便引发巨大的社会反响，民众为此震惊。许多民众都是首次清楚了解到这样的事情，马三家劳教所真是现实中的人间地狱。美联社报道说，认死杂志对马三家劳教所的虐待报告跟法轮功学员10年前做出的投诉相吻合。据称，马三家是政府镇压法轮功最暴力的强迫洗脑中心。马三家女子劳教所关押着大量法轮功学员，他们被禁止与外界有任何接触，因为修炼法轮功、信仰真善人而经常被以各种方式惩罚，并被迫从事着超强的体力劳动，生产制作各类外贸手工艺品运往世界各地。前不久，一名美国居民在他的万圣节玩具中就发现了来自马三家劳教所的一封求救信，信中揭露了和《走出马三家》报道一样的事实。奴工劳动只是马三家残酷迫害的一部分，对不放弃信仰的法轮功学员，他们还采用更多的迫害手段。据明慧网的不完全统计，截至2010年4月，至少有30多名法轮功学员在马三家被迫害至精神失常，这还不包括被迫害至精神崩溃在马三家去世的学员。马三家幸存者、原大连临床内科主治医师潘琦就曾亲眼见过法轮功学员苏菊珍被强灌精神病药后的惨状。苏菊珍于2006年被迫害致死。
他的两个眼睛直直的看着我，然后没有任何表情，
然后我就说你怎么了，他也不看我，就像精神就像没有了灵魂，他不认识我了。然后我就掐了他一下，我说你快看看呢，你看看我是谁啊。
不久同样的命运落到潘琪头上。
到那个医院吧，然后他就说那个你没转化吧，我说那个修炼是正确的，我没有病。他说没转化就是精神病。几个人就把我压在一个床板上，其中一个人拿一个勺子把那个药放在那个药池里羹池里，然后搅匀了以后，然后之后就是说捏着你的鼻子啊，然后喘不上气的时候就一下子灌进去。
马三家的法轮功学员遭遇酷刑折磨是个普遍现象。
刚小号是就是第一天进去才是2008年进去以后给我灌的小号，是给我上的是吊挂，就是一个胳膊，那个一个像那个一个床，也是一个铁床，这个手给我上面给我吊在底上面，这个给我吊底下，让我站不让站，蹲不能蹲，只能是这样撅着。
马三家教员对我施以多种的酷刑，抻吊、开口气、翘嘴。灌不明药物，长时间罚站，长时间罚坐，烤在暖气管上3天3宿不要睡觉，野蛮灌食，灌芥末酱，长期的扣在这个床的那个铁管子上，他们怕我出现生命危险呢，就灌药，一边灌药一边施酷刑，他们长期不让我上厕所，打嘴巴，用锤踢，残酷至极呀。
明慧网从2000年至今发表了8000多篇文章，揭露马三家的罪恶。报道说，在马三家所使用的近百种酷刑中，最残酷的是抻刑，已导致几十位法轮功学员被活活折磨致死，身体伤残或精神失常。美国《纽约时报》签约摄影师杜斌也将在他的口述纪录片中再次把马三家的罪恶彰显于世人面前。在这部纪录片里，他讲述了马三家女子劳教所如何用抻刑、十字吊、悬空挂、老虎凳等酷刑对待反迫害的妇女。其中有个法轮功学员谈到了自己受到酷刑时濒临极限的感受。
讲那个抻刑，他说那个胳膊腿还被抻到极限的时候，就感觉到胳膊要断了，但是又没有断，浑身的剧痛。他说就像那个孙悟空在太上老君的那个炼人炉里一样。
据了解，在马三家劳教所受劳教的女法轮功学员都有一段难以为人所道的恐怖经历，有女学员遭性侵至今仍处在精神失常状态，有被电击至乳房溃烂后去世，被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马三家使用的各种阴狠下流的手段罄竹难书。2000年10月，马三家劳教所的恶警将18名法轮功学员扒光衣服投入男牢，任由他们强奸，导致至少5人死亡，7人精神失常，其余人致残。据调查，这类灭绝人性的性虐待在马三家及其他教养院发生过多次。中共前党魁江泽民出于记恨法轮功修炼团体的巨大社会影响力和不断增长的修炼人数，1999年7月掀起镇压法轮功的运动，并叫嚣3个月内消灭法轮功，但掌握党政军三权的江泽民并未如愿。随后他又制定对法轮功学员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的群体灭绝政策。明慧网2001年6月10号报道，由于马三家教养院女二所残害无辜的突出表现，江泽民决定拨专款6000万人民币给马三家教养院，命610投资流经速建马三家思想教育转化基地。江泽民罗干亲自督战，将马三家教养院设立为残酷迫害法轮功的集中营样板。据明慧网报道，610投资刘晶经常和罗干一起到马三家了解转化的情况，并曾亲自坐镇马三家，指使这里的警察强制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对不放弃信仰的就用酷刑折磨，将18名女学员扒光衣服投入男牢轮奸的害人罪行就发生在罗干蹲点马三家时期。 2003年，因为积极跟随江泽民迫害法轮功而平步青云成为辽宁省长的薄熙来，批准投资10亿元在辽宁省进行监狱扩建改造工程，仅在沈阳马三家一地就耗资5亿多元，建成中国第一座监狱城，占地2000亩，成为残酷迫害法轮功的集中营样板。1999年以前，马三家连年亏损，连电费都缴不上。镇压法轮功开始后，当地政府对于从省内各地押送到马三家的法轮功学员，按每人10000元拨款。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可谓不遗余力，恶行罄竹难书。虽然一次次被一些幸存的法轮功学员揭示出来，但都被中共污蔑为境外敌对势力的造谣抹黑。走出马三家再次让这些指控得到了印证。知名博主石飞客在微博说，这篇报道终于把长期以来被视为所谓境外反动势力恶毒造谣攻击的材料货真价实白纸黑字地摆在国内媒体的版面上了。中共使用一切酷刑和迫害都没有压垮法轮功学员，反而在全球范围掀起了大规模的反迫害运动。法轮功人传人心传心，已红传到全球114个国家和地区，越来越多的人走入法轮功修炼者的行列，实践真善人。而包括江泽民在内的多个迫害法轮功的元凶，在多个国家以酷刑罪、群体灭绝罪、反人类罪被告，江泽民集团四面楚歌，被全面围剿，中共正急步走向解体。